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每天聚集我们到你面前来亲近你的面，你也用你的话语来安慰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在你的里面得享从你而来的平安。我们感谢主，我们在你面前每天的呼求祷告，你也在天上垂听，你也成就。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我们分享37章1到11节的时候，真是给我们极大的一个鼓励。那么神把两种不同的结局告诉了我们，而且神很清楚的有这样的应许，当我们真的依靠神，按照神的心意去行的时候，神一定会保守我们，他会拯救我们到底。这是我们今天之所以有盼望的一个原因，因为就是神，他就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保障。那下面第12节说，恶人设谋害义人，又向他咬牙。又向他咬牙，就是在前面的35章16节也提到过，就说到这些恶人，他们如同席上好嬉笑的狂妄人，向我咬牙。向我咬牙就是把人恨的呀，就想把对方置于死地。这就是这些恶人，恶人那就是不敬畏神的人，不是和我们同路的人。这些人其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在做什么，每天想的就是怎么去对付属神的人，这是我们都经历过的。像我们咬牙，就像把我们置于死地。说恶人呢，绞尽脑汁在做这件事，但是他们在明处做自己都不知道，在暗处呢，主呢，就神要笑他，因借他受罚的日子将要来到。神在笑他们的愚昧，不自量力，每天做的那些事，以为自己能够得逞，但是神说他受罚的日子将要来到。所以当恶人绞尽脑汁谋害人的时候，他们真的还不知道那受罚的日子马上就要来了，所以他们所做的一切不过就是自掘坟墓而已。今天就是这样的，但很可怜，因为他们不信神，不明白这些真理。第14节，恶人已经弓上弦，刀出鞘，要打倒困苦穷乏的人，要杀害行动正直的人。第15节说，他们的刀必刺入自己的心，他们的弓必被折断。恶人就说，前面是设谋害，要害我们，就是在设计谋，在做计划。那么14节就付诸行动了，已经弓也上弦了，刀也出的鞘了，准备什么？准备打倒困苦穷乏的人。他们先有的想法，然后开始实施，要杀害行动正直人。困苦穷乏、行动正直的，都是指的义人，是敬畏神的人。但是15节说，他们的刀必刺入自己的心，他们的弓必被折断。伸出去的刀是扎向对方，结果扎在自己的心窝子里面。这就是说，这个恶人最后就是害人不成反害己，这就是报应。那在前面的34章的21节就说，恶必害死恶人，恨恶义人的必被定罪。35章第8节说，愿灾祸忽然临到他身上，愿他暗设的网缠住自己，愿他落在其中遭灾难。当时我们分享 有一个例子，以斯帖记里面发生的事，哈曼和莫迪改。哈曼是为莫迪改预备的那个木头架子，结果是把自己钉在上面。这就是恶人的结局，他们的弓必被折断。弓被折断以后，那就没有能力来伤害对方了， 那被谁折腾呢？被神。所以一切都在神的掌握当中、掌控当中。他们想做，按照人的设想，那是100%能成功的。但是，这一切都在神的手里面。第16节，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少，强过许多恶人的富余。就是表面上看，敬畏神的人好像手里面没有多少财富，那么恶人呢很富足，但是实际上我们看上去少，其实样样都不少。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什么，神就随时供应我们，我们的那个仓库呢都在神那里。而这些不信神的人积攒了很多的财富，但是他们会在一夜之间什么都没有。那今天在看到太多了，有些富豪很富，一夜之间破产。那中国这两天股市崩盘，那些房地产老板一夜之间什么都没了。所以这就是辛辛苦苦去忙了一辈子积攒的财富根本不在自己的手里，自己掌控不住。另外就说，为什么这些人就是在绞尽脑汁的去积攒财富呢？就是想填满自己的那个私欲。但是实际上我们也经历过，你不管手里面有多少，那只是短暂的一种喜乐，过后又是空空的。所以不断的积攒，不断的积攒。我们看到那些贪官那么多的钱还不满足，其实根本用不了。为什么？心里面空的，塞不满。但是我们的心只有一样是可以塞满的，因为神造人的时候已经把这样一个把那口气塞到人的心里面。所以人的心里面只有一样可以充满，那就是圣灵，神的灵。当我们有了神以后，我们真正是这种满足。现在就是我们真的从生这弟兄姊妹信主以后，就越来越觉得心里面是满足的。只有神可以使人满足，私欲是做不到的。就像哥林多后书的6:10说的，哥林多后书6:10。哥林多后书的6:10，哥林多后书6:10，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这就是说，义人就敬畏神的人，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这是神的神说的话，神的应许。所以我们不要担心，我们只管忠心的外祖北上，好好的去依靠他，来信他。我们在信的过程当中，自己越来越完全，越来越好。第17节，因为恶人的膀臂必被折断，但耶和华是扶持义人。膀臂是代表力量的，恶人的力量必然被折断。就是这个恶人不信神的人，不管有多大的能力，不管有多少的财富，不管地位有多高，他觉得自己可以通天，实际上也在神的手里面，必然会被折断。就是将来有一天必然会面临神公义的审判。但耶和华是扶持义人。我们有软弱的时候，我们也有犯罪得罪神的时候，但是神始终是扶持我们的。神知道我们的心，神知道我们的境外，所以神始终是扶持我们，而且对这些恶人完全是不一样的。第18节，耶和华知道完全人的日子，他们的产业要存到永远。完全人的完全人也就是义人， 就在神眼里面把我们当看作义人，把我们看作是完全人。其实我们只要还有一口气在，我们不可能完全，但神把我们看作完全，那这就是敬畏神的人。我们的日子如何神都知道，不是不知道。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委屈，受到了逼迫呀，受到我们觉得好像过不去，遇到难处好像神不出手，其实神都知道。所以我们无论有多艰难，我们无论现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其实神都在扶持我们，在陪伴我们，在保守我们。神一直在陪伴我们，我们可能有时候感觉不到，觉得神离开了，其实神没有离开，他可能就站在旁边来观察，来细察我们，他不会让我们落在那个最艰难的自己承受不住的地步。这就是我们的神。说他们的产业，就是我们的产业要存到永远，产业那就是属于我们的，神给我们的产业是永远属于我们的。那现在国内你看那个房子还有产权，70年产权，到了70年就好像意思就不属于你了，那再重来。但是我们的产业是永久属于我们的。我想这个西方为什么就是我们的房屋，西方的这些房子买下来以后，那块土地只要你买下来以后不变更，永远属于你，可能与这个西方以基督教为根基立国有关系的。只要是属于我们的产业，这是永远存到永远的，别人不可以拿走，政府也没有权利拿走。那么这个产业是什么？我们的产业是神给我们的，是我们的福分，这个福分就是救恩。神给我们的产业就是我们得到的救恩，我们的救恩是没人夺得去的。魔鬼撒旦一直在想办法来搅扰，来陷害，来逼迫，来恐吓我们，想拿走我们的救恩，他没有能力，没有资格，也没有权柄。神没有给任何人这样的权柄可以把我们的救恩拿走的，救恩在神的手里面。所以神把这个救恩给了我们以后，要存到永远的，这是神的保障。所以我们得救是叫得救，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非常清楚的。19节，他们在极难的时候不致羞愧，在饥荒的日子必得饱足。不仅就是我们的救恩不会失去，而且我们在极难的时候，那极难就是遇到环境了嘛。我们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借助之前，我们常常在极难当中，这是每一个属神的人逃避不了的。像信主以后我们像一帆风顺，不可能，神没有这样应许，而神常常说我们常常在极难当中，神也许可，因为神要操练我们，在环境当中我们被神一点一点改变，从一点不认识神，慢慢的逐渐的认识神，对神认识越来越深，就是这样的过程。所以在极难的时候我们不致羞愧，就是遇到再大的患难我们必然能够胜过，再大的威胁我们能够胜过。羞愧就是失败嘛，代表失败，不会失败的。表面上看我们好像是没有能力对抗这个环境，但是实际上我们一定能够胜过，因为怕必有神扶持我们，在饥荒的日子必得饱足，这个应许非常的重要。饥荒的日子必得饱足。那我们看一下那个雅各一家从迦南地到埃及，当时约瑟被卖到了埃及，那么法老做了一个梦，约瑟解了以后，就约瑟的到了做了宰相，做了宰相，那么在7个丰年，他把这些粮食积攒起来， 那七个灾年遇到饥荒的时候，那么用这丰年记载下来的粮食可以供应所有的人。那这个时候，神就把雅各一家带到了埃及。其实我们仔细读，我们可以看到，那个饥荒是神做的，这个饥荒是也是神为雅各一家要带到埃及地，在埃及地让他成为一个民族来说的。这是神做的事。那虽然你看雅各一家在迦南地的时候遇到饥荒，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下到了埃及，去了埃及遇到自己的儿子。所以我们这就是神，我们在饥荒日子我们必然会饱足啊，遇到饥荒人是会饿肚子的，但是我们不会。所以这儿也告诉我们，将来如果是我们经历了将来的那个七年大灾难，也不要担心，在七年大灾难的时候，可能有许许多多神的选民、神的百姓会软弱、会跌倒，可能就上了个当，最后应了那个受应。应了受应以后，神是很清楚告诉我们，失去救恩了。你只要应了受应，你再做什么都没用，已经失去救恩了。但是我们要相信，在那个饥荒的日子，神一定会让我们饱足，神有办法。神在马太福音的25章很清楚告诉我们，当时山羊绵羊就是这个意思。神会兴起这些不信神的人来帮助我们，所以不要担心。今天也是，我们可能会面临困难，面临这个饥荒的日子，但是我们发发信心的往前走，不要怕，不会缺乏，神必看顾，因为神是扶持我们的。什么叫扶持？那方方面面嘛。中国有一句话叫扶贫，为什么扶贫呢？那个人过不下去了，没办法生活了，那别人去帮助一把扶贫，那神就一直扶持我们，我们不会贫穷的，不会吃不饱的。20节，恶人却要灭亡，耶和华的仇敌要像羊羔的脂油，他们要消灭，要如烟消灭。我们在患难时候我们不会失败，我们在饥荒日子反而我们仍然是可以吃得饱饱的，但是恶人的结局是要灭亡的。他可能很富足，可能地位很高，可能不可一世，但是结局是必然会灭亡。这个灭亡不是肉体生命的结束，是与神永远没有关系，将来面临最糟糕的那个日子。耶和华的仇敌要像羊羔的脂油，那羊羔脂油在括号里面注了一下，说像草地的华美，这括号里面是贴近原文的。羊羔脂油也没错，它是羊羔脂油是血迹烧完以后什么都没有了。那么草地上的华美，那个像那个野花一样，很快就凋谢了，就昙花一现。他们要消灭，像烟一样消灭，就像烟雾一样，很快就消散了。这就是恶人在这个地上的一个光景。但是我们是永远的，因为我们是有永远的生命，我们不会消灭的。21节，恶人借贷而不偿还，义人却恩待人并且施舍。今天我们也看到，确确实实不是说所有人都是这样，那么这些不信神的人，其实最后就亏欠人的时候不觉得可耻，一开始亏欠的可能良心上还有点责备，但是过几天以后觉得理所当然，不觉得亏欠别人可耻，喜欢占便宜，贪婪啊，这是这个世人的特点。我们不信主的时候也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那义人呢，敬畏神的人说却恩待人，他不会亏欠人，并且施舍，就是当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一定会伸手的。这也是我们 要去做的，要操练的。也就是说，有爱，属神的人一定有从神而来的爱，而那些不信神的世人没有神的爱，他们的爱是其实是经不起这个风吹雨打的。22节，蒙耶和华赐福的必承受地土，被他咒诅的必被剪除。这儿再次强调这个两种人的两种不同的结局。凡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就是上面提到的神扶持的、神供应的，且敬畏神的人必承受地土。前面分享过承受地土，那就必承受这个产业，就是承受永远的救恩，必永远活着。那被他咒诅的，那就是与神没有关系的，不信神的，不信神的就活在神的任凭当中，任凭就是一个咒诅，必被解除。这就是神把这个生死祸福这两种结局已经清清楚楚地呈明在人的面前，让人去选择。神不会强迫任何人去信他，但是神会把这样的一个两条路告诉我们，那我们怎么去选？那今天我们信了神，我们选了一条对的路，那不信神的人现在还没有做出这样的选择，所以我们要传福音，传福音给他以后，其实他就面临这样一个选择，他要不要选这条对的路？这就是神啊，神的公义，神的慈爱，在这些经文当中看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别担心，我们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要忧虑，那么神一定会与我们同在。即使我们感觉不到神同在的时候，神也是在旁边一直在扶持我们，他会顾念我们。好了，就分享到这儿。